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还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最近我看到一个数字啊，就是说在美国13岁到17岁的青少年当中呢，有 1.4%， 这个总量大概是30万人，他们是不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的。那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大，所以现在在美国呢，就是专门给青少年做变性的诊所呀，就有超过100多家。所以我正好也是最近看到了一个相关的案例啊，觉得还挺鼓舞人的。这是一位美国的父母，白人父母啊，他们的女儿想要变性，那么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他们在这一件事情当中呢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非常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同时呢，也想请陈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好不好。陈老师，
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及时，而且我觉得要不断的做下去，不断的提醒吧。
陈老师，因为这个故事篇幅还不短哦，所以呢请允许我在这里面给大家先做一个背景的这样的一个铺陈啊，大家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如果您觉得中间某一个部分您想点评一下的话，欢迎您随时的就是插入发表您的一些意见啊。
好，谢谢。
对，我们这位故事的主人公啊，因为都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嘛，所以用的全部是，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都用到的是就是代名字啊，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那么这个母亲呢，我们就称她叫做朱莉。那她的女儿呢，是她领养来的。那很巧的是，领养的呢还都是中国的女儿，因为她在中国领养了两个孩子。现在呢，大女儿19岁，小女儿呢13岁。那她自己呢是一个已经半退休了的一位律师。那么她的女儿呢，大女儿情况是这样的，她的名字哈也是假名字啊，就叫艾琳。她呢是出生的时候就是被人丢弃了，想必是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都想要男孩嘛。那么她被人发现的时候刚刚出生13天，然后呢她在13个月大的时候被这对美国父母领养了。领养的时候呢她非常瘦小，只有16磅，也不会哭也不会叫，当然更不会说话，甚至双手都抱不住奶瓶子，所以她的身体是不健康的啊。妈妈朱莉把她带回美国呢，就带她不停地看医生，然后医生说她是营养不良。在他们的精心饲养喂养后哈，大概10天以后这个孩子开始学会哭，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抱奶瓶了。那么他呢很奇怪，这个孩子啊他会保有在中国那个叫孤儿院的时候的记忆，比如说有一次在飞机上空姐就问他要什么饮料，他回答的非常有礼貌，空姐就称赞他哈，他就说哦，是他们让我变得很乖，在孤儿院时我必须得乖才行。
是，
那么这就是说他的头脑当中有在孤儿院里经历的一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挺严格的啊，他必须得听话才不会导致一些
对
惩罚或者是怎么样。
嗯
那么他在这期间呢，他曾经对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了领养的含义，知道是被领养了，他也想努力的寻找自己的家人，当然他是没有找到，不过因为他收养他的家庭非常的好，所以呢他也就放弃了再去寻找。后来呢他就是去了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公会学校，那里面呢家里给他非常好的教育，他在那里学中文西班牙文，学小提琴，那么他的语言能力很好，但是他就是社会交往社交能力不是很好。那么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呢就是不会交朋友嘛， 在第一年高中的第一年只交了一个朋友，是个女孩子，穿着非常的古怪，但是呢艾琳就喜欢上了她。在她刚满十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晚餐的时候，当着全家人的面，她说我是双性恋者。然后后来呢她又说哦，我是同性恋者。对，然后呢她就说她是个跨性别者。那么艾琳呢就带着朱莉啊带着女儿艾琳去看医生。前后看了三四个医生，医生们的话都让这个母亲特别的震惊。因为第一个医生说呢，因为艾琳是被收养的，所以她就会有性别认同的问题。朱莉觉得她说的完全没什么道理哈，就找另外一个医生。
这个我也保留，这个我也是保留态度。
对呀，你收养的就会产生性别认同吗？
嗯。
那么第二个医生就说呢，他不会肯定艾琳是个男孩，但是艾琳已经这样做了。朱莉又找第三个医生。那第三个医生呢，他们都肯定了艾琳的男性身份。
嗯哼，
所以在六个月内他就是不停地找医生，结果都是让他很失望。所有的医生都在说服这个妈妈，你必须得顺着你的孩子。有一次甚至有一个医生对他说，你到底是想要一个死去的女儿，还是要一个活着的儿子？这个妈妈就是觉得非常的可以说是气愤啊。
我觉得这些医生基本上是有立场的，这个很明显是有立场的。这么说吧，努力不够，他对于某些东西职业上的一种解决一个事情也只能只有一个办法。其实医生给病人的一些方案啊，他必须去多方面的去考量。那像刚才医生说的这些话呢，基本上我个人哈，我个人不会十分的支持跟认同，因为对这个孩子的一些，我相信有其他的医生应该会愿意做不同的努力。对，所以我相信这个妈妈应该持续的找下去，可能后来有找到，是吧？
对了，她终于是找到了一个医生，但是在这中间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哈。那么这个插曲呢是这个女生呢，她还女儿啊，她就是在网络上交了一个朋友啊，那这是个女孩子。那么这个女孩子的话呢，她呢就是她自己也是好像是一个跨性别者，她已经在开始服用一些性别阻断剂了。所以呢她就是一直和她的女儿啊和艾琳之间呢就是做对话。那么她艾琳呢也会跟这个女儿说一些她的妈妈朱莉怎么样强迫她穿裙子啊，强迫她用粉色呀等等。那么其实这都不是真的，根据她妈妈说啊。所以这个她交往的这个网上的朋友呢就说，你妈妈是一个虐待者啊，她是一个分裂家庭的人，你父亲应该和你妈妈离婚啊，把你们带走。所以说呢就是女孩子之间的这种对话呀，让这个母亲也感到非常的震惊啊，就是听起来这个家长是非常孤立无援的，无论是医生哈、医院还是女孩子身边的人，都好像对她非常的不利。对，而且呢她网络上交往的这个女孩子还介绍她的女儿去浏览色情网站。那个时候她的女儿还只有十五岁。然后还有另外他们聊天的一个女孩子，她也在服用睾丸激素，她还在一个网络平台上筹款要把自己的胸割掉。所以女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网上平台这些朋友之间在交往着。对，这就是这个妈妈所面对的一些事情。那后来呢这个妈妈就说呢怎么办呢，她满世界的找医生找方法，她说我不能休息，这是一个陷入困境的孩子，我感到很无助。陈老师，就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天哪，这是一个领养的就是父母亲哈。
对，
他对孩子的这种爱和这种责任心，真的可能有一些就是亲生父母都未必能做到。
没错，有一句话说放弃是最容易的哈。是。
所以呢那朱莉呢她最后就找到了一位专门研究她叫做创伤和躯体变形障碍的医生。那么这个医生呢终于哈，他说这个孩子，他不相信这个孩子是变性人，然后开始呢 帮助给这个孩子做一些相关的治疗。
嗯，
好，那我先把这个故事呢先说到这儿啊，我们也到了休息的时间，咱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要有相关问题的话，我们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为听众朋友打开的，欢迎愿意参与的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陈老师还有一点点他的接受医生治疗的这么一个经历，虽然不是很完整啊，但是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他妈妈是带着他每周都去看医生，然后坚持到四年，从十五岁到十九岁。那么最近呢，今年他的妈妈还把孩子安排到去台湾学习一个学期。那孩子呢也是喜欢治疗的，也比较的配合。那所以说呢，这个妈妈其实她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她觉得为了增强这个孩子的认同感啊，因为他是毕竟是中国孩子嘛，那么他给孩子就每年都会做一些，就是中国年的时候都会租用场地举行大型的活动，请他的很多的中国朋友来参加，那么在他的家里还有由中国来的交换生来在他家里居住，就是还有帮孩子学中文啊等等，就是可以看出来这里面妈妈做了特别多的事儿。那这里面的话呢，陈老师要把分析的时间交给您了。就是听起来妈妈已经做到了她能做到的，感觉真的是比亲生的父母可能都做的都好了。为什么这个女孩她还会有这种状况？她和她被领养的这种背景，或者是说她被成为一个弃儿的这种出生的经历是有关系吗？
我们要这么说吧。第一个呢，我觉得应该大家要非常非常就是热烈的去支持这个母亲哈，她的不管是她的这个这么坚持哈，还有她是用行动去坚持的，我觉得能坚持这么多年，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而且她坚持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啊。有的人坚持是越走越偏离哈。他是越走就是走在这个正道上，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应该是我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给他按个赞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哈，就是说哎，这个人这么努力的，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个思维呢，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这个角度的可能。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没有这么坚持的话，如果他今天没有那么努力的话，他的孩子可能更早的时候就出了更大的事儿。这个是我们要有更正面的一个思维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第三个，您说的这个幼年的这些东西哈，我倒是知道有不少的研究，也有不少的真实的案例，去追踪孩子在幼年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到他入学的阶段，到他青少年的阶段，他产生了一些身体上的障碍，比如说可能莫名其妙的会腹痛啊，或者是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障碍，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 disorder， 这些东西跟他早期的婴幼儿的经历的确有没有办法磨灭的关系。他的确，因为人的生命是这样，他不是今天就长十三岁了，他是由十三年来累积出来的东西，所以累积所经过的每一天的这些生活，它就是一种累积啊。那只不过说，好的教育是当这个能够提供给孩子生活环境啊，或者是教育啊等等的这些大人们。不管是家长或者是老师哈，或者是做媒体也一样，其实我们都在提供人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看待事情的一个角度，然后更好的力量，大家可以结合在一起去克服困难。人的生活没有不困难的，只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困难，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就像孩子一样，孩子他的困难他没有办法去选择，他就是个弃婴， 这不是他能选择的 right? 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如果当时的育幼院，因为我听那句话，我觉得那个背后是有威胁的。如果因为我以前的经历里面也有辅导过类似的老师哈，就在育幼院生活，甚至我自己也到育幼院去给那些老师们上过一些课程哈。你会知道，有些老师他的确，他解决孩子的哭闹问题，他是用威胁的方式。如果你不乖，你敢哭，我就不给你吃，甚至我就给你关小屋。啊，那有些老师他不是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孩子哪一种方法底下出来的孩子，他是会肯定自己，越能肯定自己的，越有信心去克服困难，然后愿意往前走的，他不觉得别人遗弃他的，这样子比较有信心的孩子，基本上他不会想要去寻求太多的认同，尤其是极端的认同。我所谓的极端的认同，就是包括不接受他的天生下来的生理特征，而一定要去搞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已经是比较极端的一种认知跟一种做法。好，所以我觉得在他幼年的那个时候，幼院给他的那个环境里面，我绝对相信一定有部分的原因起到对他影响的作用。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后来就是他在这个寻求，尤其青少年哈，他很需要寻求同侪对他的认可，他不是只在寻求说我是不是个中国人，事实上他就是个美国人，他就在这里长大，美国人肤色多了去了，不见得一定是要白皮肤的人才叫做美国人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母亲已经够努力的，只是呢在生活当中肯定都有疏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他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那这些疏忽的地方他也不断的在寻求答案，在寻求弥补，而且我觉得他更了不起的是他勇敢的去拒绝了三个医生，我觉得这是一般的人他就算说你不认同他，但是在内心里头一般的人还是都会觉得哎呀，医生还是比较权威的哈，医生还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会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专业人士有一点点妥协，我觉得是这个母亲很了不起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从这样的例子也在提醒我们就是整体的环境哈，就不要以为说孩子不懂事，孩子还小，他听不懂或者他不知道大人在做什么，非也，其实孩子有很多的记忆，他是跟着他长大的，我们在临床上或者是在研究上面其实有真的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来提醒我们说对他生命的一种善待吧，一种善念吧。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别人听不懂，或者是压根他年龄还太小，他不会记得，其实不是这样。
好，陈老师讲到这儿，我们的听众啊，李先生在热线上等着，我们接一下，看看李先生想发表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你好，李先生。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陈老师好。听到你们刚才在讲一个领养孩子的故事，我最近又接到一个单亲妈妈打电话来求助，她在一年前有来过找过我，那这一次她又来找我，劈头就说她想带着她领养的孩子去死，而且那是我下午才回她电话，因为早上我接了她电话，我没有及时跟她多谈。那后来我听了一些状况才知道，她领养的孩子是她前男友或者是前夫的在外面生的一个儿子，带回家，他领养，他等于说是算是跟他领养关系，两个人就相依为命。那最近因为被房东告，然后要罚款，然后他又付不出钱来，在生活困境压力下，他又回来找我，他说听说教会的朋友都很愿意帮助人，其实我不是教会的人，但是我去参加教会活动而被人家认为我是那种好人，所以我只跟他讲一定要打211还有988这两个电话。再来就是说，你没有权利带着一个小孩去死，他的生命不归你管，也不归你负责，你要是不行你要赶快求助啊！我知道在我们政府部门是有 这个寄养家庭的这个制度，这个是可能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但在美国是有的，到康体去寻求资助帮助是一定有的。那我想在这里请教陈老师，如果以后我再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我应该处理怎么样处理比较恰当？谢谢指导。
OK， 谢谢。对，其实刚才李先生提供这些资讯都很重要哈，真的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感谢。其实在其他国家也有寄养家庭的制度，台湾就有，也是就是提供这个孩子住宿的家庭，他也会接受到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哈，他有一定的这个费用。另外就是这些家长呢，他们也被提供就是一些学习的机会，以后就是不论是什么样子的案例哈，基本上我们接到电话一定要去肯定他，第一个哈，一定要去肯定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求助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就一个人要把自己内心的事情告诉一个可能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要 asking for help， 对某一些人来说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啊！所以人有的时候他会想放弃，是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做不到，但是呢最起码我们肯定他在这件事情上你做到了，这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你做到了。那其他的难处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了解啥呢？因为人他的思考都是不完整的，就像我们拿一个球给你对面的人看哈，比如说我如果跟唐韵就是坐在这个直播间哈，然后我手上有一个球，然后就面对唐韵，唐韵你说你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球呀。
你看到球的哪一面？
对着我的那一面。
对，对着你的那一面，另外一面你是看不到的，对吧？
对，
所以任何人他都有这个机会看不到别的真相。那咱们干嘛呢？咱们就是以不是非当事人的角度来帮助他看到另外一面他可能没想到的东西。所谓的专业就是可能看的 case 越多啊，或者是经验越多，或者是你花更多的时间在琢磨这些事儿上，所以当别人告诉你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看到他原来看不到的。那咱们帮助他就是让他去看到另外这个事情另外的一面，另外的一面哈。比如说好，就刚刚这个李先生讲这个 case 好了，他竟然可以这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心性，然后去帮助一个男生，帮助一个小男生。他相对的在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有美好的东西，他不是完全都不好，完全都是负面的东西，肯定有美好的东西，只是这个美好的东西目前可能没有办法支撑他去解决那个困难。好，所以像刚才李先生就讲得很好，还有其他人愿意帮助，因为这是一个有制度的国家。这样再来一个第三个部分，就是要让他非常清楚的，因为如果你把前面两个步骤做到位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基本上就会比较稳定的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理性开始起作用，理性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谈他最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先不论哈，你个人做得到做不到啊，你先说出来你最想要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咱们来想办法。有一句话啊，我觉得还讲的挺有道理的哈。就当你准备考试的时候呢，你如果老想我大概就不咋地，我大概就有一间学校能读就不错了，那基本上你可能就是考不上了。如果你告诉你自己说你的目标就是第一志愿，你或许不一定真能达到第一志愿，但是你的眼光远，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你搞不好有二流的学校可以读，或者是真的很难说真的就是就进到了第一流的学府去。就是你的目标有多远，可能完成的就算打六折，你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好，所以第三个步骤是能够让他说出来他最想要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我们把它列下来，列下来以后呢，再来分析那大概要具备哪些条件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那这些条件最容易实践的又有哪些，把这些 priority 把它排序，把它排出来， 然后每个排序呢，它是需要时间去完成的，所以我们就会有目标，有具体的步骤，然后还有小阶段的目标，再来一个就是时间的因素。有的时候人被逼急了哈，像中文其实我觉得很多中文的那个语言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叫被逼急了，其实就是那个急呀、啊，时间空间都没有了，所以他就要跳墙了，他就觉得我不行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干脆就下去吧。好，那怎么样让他不急，就是再加上时间的因素。那在这个时间的因素加上去以后，他可能会觉得无助啊，他可能会觉得不安全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还有哪些支撑支持的系统可以帮助当事者去让他尽量的减低那个孤独感、恐惧感跟这个不安全感。我们一个一个去把它列出来，一个一个跟他探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啊，他的那个情绪跟他的呼吸慢慢慢慢慢他会缓和下来。当他缓和下来以后，他就不想去死了。其实那个东西就不把他逼得那么急了，他就会有一个空间，就退一步，那就比较能够海阔天空。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陈老师，刚才听您给李先生的一个回答啊，其实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受益。
谢谢。
就是感觉到是学到了一个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先肯定啊，然后去帮助他理清事情的方方面面啊，再把他能够帮到他的一步一步的所有的一些选项都列出来呀、啊，就是是不是这样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基本上也会适用于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解决。
没错，是这样。而且呢，重要的是自己还能受益哈，就是说这些功夫其实是自己也要去练习的。那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自己也会得到好处。比如说第一个肯定别人哈。我觉得这个对近代的华人来说的确是人生的大功课，我们要了唐英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啊、
是这样对不容易、
嗯、这个放学回家，然后如果当天有考试的话，一回到家人家可能会对你的这个成绩不比如说哈、啊
嗯、
比如说考个65分，然后大概很少家长会来肯定说一个小孩子这个65分就能够被肯定哈、啊、那我们也知道、嗯就是考了90分，有些家长他还是觉得那10分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
对的。
对，然后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前面一段的节目说的，小孩的时候的记忆他其实是会延续的，除非你很有自觉性啊，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碰到非常好的老师，他帮你解除了那个魔咒。
嗯，
对，就是用，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有机会的话，如果没机会的话，那现在机会来了，就是靠自己每天在生活当中也不断的先肯定自己，你也去练习着肯定别人。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那当然呢、啊、光说不练是不行的，最好呢准备一本肯定日记吧。就跟我们那个储蓄不一样，每个月你可能领薪水的时候你会有100%的钱你要把它放在银行里头储备起来嘛哈。那我们每天也一样、嗯、我们每天在练习这个功夫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个记录本哈，你今天肯定了多少自己、嗯、肯定了多少别人，我觉得你看的也会挺有成就感的，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往那个方向去走，到时候呢你就做得非常自然，一点也不让你觉得好像是不是不顺啊，或者是觉得自己怎么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你刚开始可能还觉得不太习惯，但是你慢慢慢慢的他就成为了你自己。
陈老师，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有一本肯定日记，但是另外一个想法跳出来就是说这个好像不太可行吧，有多少人会去做呢？但是我很想请教您，就是在您给别人做辅导的时候，有没有真的请别人就是这样做了，写这种肯定日记，然后也确实
对，
要的，
肯定是都要的哈。比如说，我现场就叫他写了，然后呢， 我们以前就是比如说一个礼拜看一次的话，下个礼拜他可是要带那本簿子来看我的呀。
哦、oh, 所以就必须要交作业。
对对对，必须要交作业。而且因为有效，所以后来还有家长跟我说，他说不只是这样，他回家就开始写大字报了。
哦、oh, 真的这么认真？
对对对，就写肯定他自己的话，然后贴在他早上睡醒一起床，他就看到他梳妆台上面就贴了那个了，啊，然后他就发现效果特别好，而且他自己进步快，他也发现他的孩子进步也快。
好的，陈老师，咱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马上节目时间到了，关于怎么样来肯定自己，怎么样发现可以被肯定的那些点，以及怎么样肯定别人，以后再请您给大家再详细的讲一讲好吗？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我们参与的听众哦，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陈老师。
OK， 谢谢，再见。